中共政府在执行了三年严格的清零措施后，突然在12月初解除防疫封控，目前 COVID-19 感染病例迅速激增，医院和火葬场不堪重负，而中国每日报道的感染死亡人数持续是个位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计划在1月8号放松旅行限制，全球对中国的疫情通报准确性日益感到不安。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礼拜三4号表示，中国的 COVID-19 数据没有就其国内情况提供准确画面，亦少报了因为这疾病而住院和死亡病例的数字。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目前处理 COVID-19 的方式感到担忧，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航空乘客实施防疫限制措施，包括要求出示出发前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结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在出发前进行检测，这个不仅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冠状病毒流行，亦是由于缺乏来自中共的充分透明度。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反击华盛顿说，我们注意到近期美方一些人针对中国国内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发表了不少评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随后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行的做法，不仅是由于 COVID-19 病例在中国的激增，亦是由于未能够从中国获得充分和透明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普莱斯仲提到了世卫组织官员礼拜二和中共官员的讨论，他说世卫组织高级官员就他们从中国所提到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没有提到的情况进行了评估。普莱斯指出，世卫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任的声明，亦就是中国低估了 COVID-19 的住院病例、重症监护病例和死亡病例。第118届美国国会1月3号正式展开议期，不过会期一开始就面临众议院议长选举结果难产的情况。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面临来自党内超级保守派议员的坚决反对，迟迟无法取得议长补助所需的过半票数。在进行了三轮无结果的议长选举后，众议院礼拜二傍晚宣布休会，全体434名众议员在礼拜三重新举行多轮议会选举投票，这个打破了国会8年来的历史，无法在首轮表决中选出新议长。本届国会众议院由222位共和党人和212位民主党人组成，共和党人经过去年首月的中期选举，以好微优势重新掌控众议院。在礼拜二选举的三轮议长选举中，麦卡锡在第一和第二轮仅攞下203票，无法突破当选所需的过半门槛218票。麦卡锡在第三轮表决甚至更少了一票，只获得有202票。多位超级保守党共和党人在过去几个礼拜表示，他们认为麦卡锡的政治立场还不够保守，无法带领众议院共和党人。国会民主党人在第三次表决中全数212票都支持了新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尽管拥有所有民主党人的支持，但在缺乏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杰弗里斯不可能当选为议长。如果麦卡锡没有达到所需的218票，就必须再一次或多次投票，在美国国会规定下众议院选出议长后宣誓就职，国会才正式开始运作。另外，在国会参议院方面，新一届国会议期首日，在兼任议长的副总统贺锦丽支持下，连任成功的参议员和新科参议员宣誓就职仪式后，再次进入休会状态。议员他们接下来将在1月23号返回国会，恢复议事日程和表决。 六月份的一场大火使美国的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自然港液化天然气公司陷入困境，亦使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每日约20亿立方英尺。在全球对这种燃料的需求激增的情况下，这事故使美国落后于最大的出口国澳大利亚。自由港液化天然气公司表示，它正在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预计将在1月下旬恢复加工。如果这样，这个将使生产量的天平重新向美国倾斜。2022年美国以液化天然气形式出口的天然气增加了 8%，达到106亿立方英尺，仅次于澳大利亚的107亿立方英尺。根据数据提供商路夫特的数据，目前美国仍然领先于排名第三的卡塔尔。卡塔尔的出口量为105亿立方英尺。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的天然气出口是帮助欧洲重建其天然气库存的关键。在2023年，随着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大幅减少，美国的供应将变得更加重要。2021年美国的出口量排在澳大利亚和卡塔尔之后，这两个国家分别以液化天然气的形式销售了约105亿立方英尺和101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但是随着风险投资全球液化天然气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州卡尔克修山口的工厂在年初启动，美国本有望成为2023年的液化天然气最大出口国。2022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大约 69%， 这个就是72亿立方英尺流向了欧洲。最近亚洲的天然气交易价格开始走高，约为29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而欧洲为22美元，美国仅为4美元。分析师预计这些较高的价格将促使今年有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被运往亚洲。在礼拜三的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上，货币政策决策者他们再次提高了关键利率，幅度为半个百分点。一些官员他们说，鉴于通胀率持续处于不可接受的高水平，历史经验对我们说不应过早放松政策。这次加息50个基点的幅度亦结束了美联储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的势头，同时使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达到 4.25% 至 4.5%， 这个已经是15年来的最高水平。一些与会者强调，更重要的是要清楚放缓加息步伐并不表明委员会希望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决心有所减弱，亦不表明美联储做出了通胀已经处于下行轨道的判断。官员还说，在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不可接受的高位时，保持限制性政策很重要，美联储将保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直到出现的数据能够给人相信通胀率已处在将持续下降到 2% 的道路上。会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到，虽然我们已经在对抗通胀的斗争中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目前他只看到上涨停止的迹象。他预计即使在停止加息后，利率亦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目前亦没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预期美联储会在新的一年里面降息。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礼拜三发布的新闻稿，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美国和台湾将在1月14号到17号在台北举行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面对面会谈。新闻稿说，美国代表团会由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特里麦卡廷率领，并将包括来自其他几个美国政府机构的代表。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启动于2022年6月1号，当时美国副贸易代表沙拉比安琪和台湾内阁无任所部长邓振中 在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驻美国经文署的共同主持下，举行了视频会议，正式启动了这项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贸易代表办公室说，美台之间的这些贸易谈判是根据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所进行的，并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贸易代表办公室也说，该倡议旨在制定具体方法，深化经贸关系，推进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共同贸易优先事项，同时促进美台工人和企业的创新以及包容性经济的增长。去年8月17号，美国和台湾宣布了根据这一新倡议进行正式的贸易谈判授权。同年11月8号至9号，美台又在纽约举行了为期两日的富有成效的概念讨论，期间双方已经就谈判授权中规定的几个贸易领域需要解决的关键概念交换了意见。